两份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如果你分家产的话，大儿子和小儿子，长子名分和不是长子名分，那么谁得三分之二呢？长子名分得三分之二。所以我们知道雅各他看准了三分之二，他看准了长子名分。但是呢，很可惜，这个以扫呢总是什么？以扫总是轻看那个长子，所以他随随便便他就把它卖掉，因为他觉得我看不见了，我今天累昏了，热昏了，所以我要什么？我要长子的名分，我不要长子的名分。那么反正看不见，就给他弟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个以扫是轻易的就把长子的名分就卖掉了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以扫在这件事情上当然带有肉体，肉体根本轻看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苦难临到的时候，第一个受到冲击的是我们的肉体。什么时候你得着长子的名分，双倍的福分，你就蒙保守。这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还记不记得约谁的故事？就是约伯的故事。那当然了，大家如果看，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约伯的故事啊，比方说假定呢，你读这个约伯记刚开始的时候，比方说你读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有7000羊，有3000骆驼，有500对牛，有500母驴啊。那么这个他有7个儿子，还有呢3个女儿。那么很有意思啊，这个约伯受了那么多苦难，最后他得到什么？你说他的确，实在说来啊，这个人类历史里面，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人，他的宝贝除了主耶稣之外，可以说苦难达到极限，那一定就是约伯，没有疑问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见忽然间旋风进来，他儿女就不见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那么当开始的时候，他是7个儿子3个女儿，家产有7000羊，有3000骆驼，有500对牛，有500母驴，明白了，很清楚。但是呢，你读到最后，比方说你如果读到这个约伯记最后，你不一定要翻，但是我可以读给大家听。那个有趣在哪里呢？就是42章告诉我们，约伯受了那么多的苦以后，结果圣经说呢，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，但那个祝福是双倍的祝福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圣经说他有14000羊，比从前多一倍，有6000骆驼，1000对牛，1000母驴，也有7个儿子，也有3个女儿。你看见双倍，你看清楚，这都是双倍嘛？你羊增加一倍，骆驼增加一倍，那1000对牛，1000对牛，然后1000母驴。那么如果你仔细数第一章的话，刚好是他妈500对牛，还有500母驴。那么现在呢，他是7个儿子3个女儿，当初也是7个女儿3个女儿，但是呢，有7个儿子3个女儿在天上，有7个儿子3个女儿在身边。所以还是双倍，你看。所以约伯最后所得的福气是什么？是双倍的福分。双倍的福分就是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长子的名分什么意思呢？他总是三分之二，总是三分之二。所以你现在来看这个七个，你来看什么？你来看这个7个号的时候，很明显，你和后面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什么所有的货，就是所有的碗来比的话，那你看见就会。我想举个例子就好不好？我们来看这个第三个号，第三个号呢是什么呢？是江河的三分之一，重水的三分之一，就是重水的三分之一都变苦，这是指三分之一说的。但是我们来看第三个碗。好不好？大家看第三个碗在哪里？你看看第三个碗，第三个碗就是第16章第4节，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注 中就是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，但是第二个碗是怎么样，海就变成雪，而且海中的活物都死了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浩的里面只有三分之一是死的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能看得出来，这个七个碗毫无问题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愤怒。神的愤怒是临到不前不进的人，神的愤怒是临到这个敌基督和非基督的人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七个号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它的性质是不同的。你看，你不是全体，不是全体的三分之二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，三分之二还是很保守。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个号，七个号跟七个碗的不同，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有很大的帮助，性质上不一样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回到这个七个号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前面的四个号当然是一组，没有问题。那么到了第十三节，他说：“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，并且听见他大声说：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，你们住在地上的，或灾，或灾。”所以现在知道，现在记得，前面四个号没有说或灾，或灾。那后面呢，每吹一个号，圣经就说，比方说第五个号吹完了以后，他第十二节就说，第一样的灾祸过去了，还有两个灾祸要来，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。那么大家知道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前面的四个号是苦难不错，是灾难不错，但是不是灾祸，因为后面的确是祸。所以圣经说第五个号又是第一个灾祸，那么然后第六个号是第二个灾祸，第七个号是第三个灾祸，因为是祸灾祸灾祸灾。所以如果大家这样仔细读的话，就清楚了，你就看见那个苦难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如果这个整个是七年的话，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个前面的三年半如果是一半的话，那应该是什么，应该就是前面的四个灾，就是前面，就是前面这四个号是在前面，这个很清楚。那么然后呢，后面的三年半应该是大灾难，因为现在是祸灾祸灾祸灾。所以我想大概这是大概，因为这个我们不能说100%的意思。所以这七个号大概就是七年里面所发生，那么前面的三年半大概就是前面的四，那后面的这个三个号呢，那就变成三个祸，那是个灾祸。所以我们猜想应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讲到什么，是说到大灾。那么尤其是第六个，这里很明显啊，讲到这个第六个号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下面就第十一章就讲到那个三年半，讲到大42个月，很清楚。所以我猜想就在后面的三个，就是后面的三个祸，那么如果你和第十一章一对比的话，那么很明显这个三个祸最后的三个号应该呢就是十一章里面所说的42个月，也是1260。那么到那个时候呢，你看有两个见证，那么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两个见证。那详细的我不去说它，因为我想我们这次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这个细节。那么但要紧的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，那么大灾难是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应该是吹第五个号的时候开始啊，这就是你所说的大灾难，就一共有三年半左右。那么在这个时候的人正说平安平安的时候，灾难就忽然就临到了。那么在这个最后第五个，第六个，第五个我想很清楚，那么就是有一种的蝗灾。不过这一种的蝗虫呢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，你看这里你看见吗，这个蝗虫是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，那么这个和什么呢，这个很明显告诉我们，这个很明显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蝗虫是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种的皇族是特别的皇族，简单的来说是被鬼附的皇族。所以你看得出来皇族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，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牙齿，胸前有甲好像铁甲，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。我问弟子们，今天普通的皇族哪里有这种情形？没有。而且普通的皇族是吃农作物的，但是到了圣经告诉我们，到了大灾难的时候，就是大灾难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蝗虫呢就像蝎子一样，还要蛰人的。那么在那些日子呢，人要求死绝不得死，愿死死却远避他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祸，第一个灾祸，那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第五个号。那么然后呢就是第六个号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和我们最近所发生的事，我要听你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这一次的恐怖是旧的恐怖，不是，是新的恐怖。因为恐怖旧的恐怖主义是很古老，我们说过圣经里面讲的奋锐那个气门，那么奋锐呢，严格说来在没有遇见主以前他就是个恐怖分子。那么他因为派国，那个时候奋锐党他们盘踞在什么地方，他们都是在这个，我们知道从加拜农到拿撒勒一定要经过一个鸽子，他们叫做鸽子洞。那么在那里有个山崖，山崖上面有很多的鸽子洞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奋锐党的人他们就躲在里面。然后呢下面是什么呢？下面就是这个所谓下面就是 Via Maris。 Via Maris 就是说沿海的道路，沿海的道路都是商队从其中经过，里面很多是罗马兵，尤其那我们在那条路啊，不要忘记这个 Via Maris 这条路啊，这个谁的税官就在那里，马太的税官就在那里，马太是税吏啊。那么这种人是大家最恨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说这个税吏收税啊，你收多少税罗马告诉大家，你如果收所得税，你要捐多少的盐税，多少的所得税，8%也好，那么好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可是呢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做税吏，因为他得不到肥水，他得不到油水。所以罗马很聪明啊，罗马就说好了，如果你到一个港口去，有人在这收税，这个税罗马政府不管。如果有人坐在马路上，就是坐在那个，就是我刚才说沿海大道，那么沿海大道如果他坐在那里收税，这个税他也不管。所以我们知道全犹太人他们最恨的人是谁呢？恨哪一种税吏呢？是专门坐在税官上面，这就是马太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奋锐党的西门，如果要杀一个人的话，就是像杀马太这样。这个马太不是汉奸，他是犹奸，他是犹太的奸臣啊，他一点都不是汉奸。那他的的确确是出卖没有国家民族观念。所以我们知道奋锐党的西门当初根本就是像恐怖分子一样的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遇见他。所以你看见奋锐党的西门，主劝他们，奋锐党的西门和马太他们应该彼此洗脚，因为我们的主为他们洗脚。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只有主能够做的，主能够把一个恐怖分子能够把他改变，不止改变他，而且叫他能够爱马太，能为马太洗脚。主也能够得着一个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马太，主能改变他，让他能够洗这个奋锐党西门的。所以主说你们要彼此洗脚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为你们洗脚，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恐怖主义，这种恐怖主义都是古老，很古老很古老。那么这些人他们杀害的对象是那些和这个出卖自己国家的人，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些和这个罗马政府合作的人。